1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普京没有谈成事儿；第二个是波谲云诡的北戴河会议行程过半；第三个是恒大二当家下海军有消息了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CNN 报道。8月15号，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峰会。那么这次峰会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那么川普要缔造乌克兰和平的目标失败了。那么川普和普京的会谈持续了2小时45分钟，在随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进行了11分钟。会谈的时间远远少于俄罗斯总统府预计的6到7个小时，而且川普和普京也没有举行一对一的会谈，美俄高级官员一直在场。那么在记者会上，普京率先发言，这打破了美国总统接待外宾时美方首先发言的惯例。普京发言八分钟啊，主要集中谈俄美关系啊。普京指出，俄美已经4年没有举行峰会，双边关系跌到了冷战以来的最低点。普京强调，他和川普建立了良好、务实而且互信的关系，那么相信会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可以结束乌克兰战争。那么至于乌克兰战争，普京重申，乌克兰威胁俄罗斯安全，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威胁。普京还警告乌克兰和欧洲国家领导人不要干涉，破坏他的和平进程。川普随后发言了3分钟啊。川普说，这次峰会达成了很多共识，个别的大问题没有达成共识，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所以没有任何的协议。川普说，峰会结束后将会和泽连斯基以及北约盟友通电话说明情况，并且期待很快能够和普京再次会面。那么这时普京就用英语提议下一次峰会在莫斯科举行。川普回应说，这是个有趣的建议，虽然会给他一点压力，但也有可能会实现。那么峰会结束后，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川普说他和普京就交换土地和美国提供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来结束乌克兰战争达成共识，协议接近完成。川普建议泽连斯基接受，但是又说乌克兰怎么做要由泽连斯基来决定。那么就像外界普遍预期，这次阿拉斯加峰会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不过很多分析人士指出，普京是这次峰会的大赢家，他成功的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前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说，普京通过这次峰会摆脱了他的外交孤立，和川普和美国重建了关系啊。那么还没有被要求停火，所以普京的大部分目标已经实现，但川普什么都没有拿到。乌克兰议员贡恰连科表示，普京和川普峰会没有谈到停火的问题，这让俄军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在乌克兰境内推进他的战线。这我都一点都不意外啊，基本上差不多就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让乌克兰去接受放弃他备战领土，他是不可能的。之前乌克兰那么被动，乌克兰都不同意，现在乌克兰的在战场上乌克兰是主动的局面，乌克兰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川普缺乏基本的判断呢。第二，星岛日报报道，中联部8月15号深夜发消息说，这个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8月15号在北京会见了印度驻华大使罗国栋，那么并且应邀出席印度驻华使馆举办的庆祝印度独立日的招待会。中联部的消息还配了一张照片，照片是孙海燕和罗国栋握手。 中联部的这个做法是为孙海燕辟谣啊。那么8月15号，路透社独家消息说，孙海燕8月初啊被带走调查，那么原因是涉及中联部长刘建超的案件。路透社8月11号报道说，刘建超7月30号出访回国，8月初就被带走调查，估计呢是孙海燕可能是去配合调查啊，就是问话，然后就没事就回，应该不是他的案子啊。这是第二、第三。韩联社报道，韩国盖洛普8月15号公布民调结果显示，33%的受访者表示对日本有好感，45%的国民表示对日本没有好感，17%没有表态。那这38%的韩国人对日本有好感，这是1989年有调查以来的第二高，仅次于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之后的41%。那么相比之下，2019年日韩两国爆发贸易战，当时韩国人对日本的好感跌到历史最低，只有12%。当时有77%的韩国人对日本没有好感，它上升到一个历史的最高点。那么调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日本人是否有好感啊？日本人啊，那么56%的受访者回答说有好感，就对日本这个国家没有好感，但是对日本人56%的受访者有好感，其中20多岁的人群比例最高，达到77%。那么这项民调是在韩国光复节，也就是日本战败投降80周年纪念日当天发布，所以时间很敏感。那么韩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直接最彻底的国家，那么当时的大韩帝国是1910年被日本吞并，他们失去了国家主权，所以基本上日本当时对韩国是进行全面的统治，他跟这个其他的地方是不一样的，跟那个东北啊，跟台湾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彻底的失去了主权，他们不能用韩语，不能用韩国的姓名，而且教育是被强制日化，基本上属于灭国啊。所以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韩国才重新恢复独立。所以历年来民调结果显示，韩国人对日本的负面情绪一直是很高的水平啊，所以整个亚洲最极端反感日本的是韩国人啊。那他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啊。那么现在的韩国人对日本的好感正在回升，它反映了这两个国家社会层面互动的变化，也可能会影响韩国今后的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啊。这是第三、第四。CBS 报道，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施瓦尔布8月15号宣布，他向特区联邦法院起诉川普总统，指控川普下令让联邦接管特区警察局，违反了特区自治法。施瓦尔布在声明中说，川普政府的行为冒犯了70多万华盛顿居民的自治权，是华盛顿有史以来面临最严重的威胁，华盛顿特区政府将全力阻止。8月11号，川普宣布华盛顿特区发生了紧急状况，由联邦政府接管特区警察局，并向华盛顿特区部署800名国民警卫队，以强化当地治安。专家认为，川普的这项命令是美国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权力的最严重的干涉。华盛顿特区的犯罪率低于美国大部分的城市，并没有出现川普所说的公共安全崩溃。8月15号，施瓦尔布总检察长起诉之后，法院召开紧急听证会，美国司法部同意修改命令，华盛顿特区警察局局长留任，联邦官员转为协调角色。法庭即哪个继续审理，这个川普的政府是有权接管特区的警察局。那么这是情况开始发生改变啊，这是第四、第五。美联社报道，澳大利亚与菲律宾8月15号在菲律宾巴拉望省与吕宋岛进行联合军演，演习地点面向菲律宾和中国有争议的海域。那么这次演习的代号叫波浪，参与的人数有3600多人， 澳大利亚派出了1600名军人，是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派兵人数最多的一次联合军演。澳大利亚还派出了导弹驱逐舰、 F-18 战机、咆哮者电战机、C-130 运输机。演习将会持续到8月9号，一共 会是半个月时间。那演习内容包括实弹射击、海空联合机动以及两栖 登陆、两栖登陆海滩等等。澳大利亚国防部表示，演习体现了澳大利亚与伙伴国家协作维护主权、遵守国际法、反对胁迫的立场。反对胁迫指的就是反对中国的胁迫啊。那么最近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升级，8月11号中国军舰在黄岩岛拦截菲律宾巡逻艇，撞上了自家的 海警船。8月13号中国的歼15战机在黄岩岛空域拦截菲律宾的巡逻机，那么飞机那战机相距只有60米。8月13号美国两艘军舰开进了黄岩岛海域，这是美军时隔6年再次在黄岩岛海域展开行动。那么解放军吹牛说他驱逐了美国军舰，美国就直接否认啊。8月15号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又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要求美方切实的约束一线部队，立即停止对中方的挑衅行动。约束一线部队，好像一线部队不受约束啊，那不是美军啊。第六，新浪财经报道，广州东站的便利店最近不再卖5块钱的方便面，只有15块到20块的拌面啊。广州东站的职员说，车站内的便利店已经把方便面全部下架，旅客要买方便面要到车站外的商店，而且车站内的便利店也不提供热水给旅客冲泡方便面。职员说，方便面气味浓烈，可能会影响列车环境卫生，高铁站都不售卖。国铁集团的官网显示，旅客列车车厢为封闭空间，为了创造良好的旅客环境，那么建议旅客在乘车期间不要食用浓烈气味的食物。不过有旅客指出，辣条、牛腩、凤爪、麻辣花生远远超过方便面，但是高铁站仍然在卖，对吗？啊，旅客说，一盒方便面加火腿肠只要10块钱，可以支撑6个小时的车程，这是学生、农民工的性价比之选。国铁集团不卖方便面，就是要利用垄断地位挤压低价商品，那么旅客只能在列车上买盒饭，很贵的盒饭，让国铁集团赚更多的钱，这是叫什么？这叫垄断，垄断获利。第七，明报报道，香港14000名高端人才签证7月份到期，但是只有54%的人申请续签签证啊。那么另外6400人决定不在香港发展。香港政府在2022年底推出了高才通计划，截止到今年7月，收到了14万份申请，那么批准了其中11万份，那么已经有9万人在香港生活。7月份申请续领高才通签证的申请人有7400人，95%来自中国大陆，40%是毕业少于3年的全球百强大学毕业生。统计数据显示，到达香港的高才通申请人只有66%通常住在香港，70%在香港租房，月薪中位数是4万港元，40%的月薪是2到4万元。这是第七、第八，《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妻子吴淑珍8月15号在台南住所跌倒，曾经一度失去呼吸心跳，抢救之后恢复。他的儿子陈志忠8月16号说，母亲情况已经稳定。报道说，吴淑珍是因为高血压，血压低跌倒。吴淑珍今年72岁，1985年他陪陈水扁卸票被货车撞倒， 所以他下半身瘫痪，坐了40年的轮椅啊。2006年，吴淑珍涉及国务机要费案啊人事案，被判有期徒刑17年。那么监狱拒绝收容吴淑珍，宣布对吴淑珍限制居住，禁止出境啊。第九，密歇根大学8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到了58.6啊，低于7月份的61.7啊。那么调查负责人许若安表示，消费者信心下降的原因是因为消费者开始担心通胀。那么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的通胀会升到4.9%，高于7月份的4.5%，也高于目前的2.7%啊的实际水平。那么消费者预期未来5到10年通货膨胀会3.9%啊，那么高于7月份的3.4%。58%的消费者计划今年削减支出，减少购买汽车、家庭用品，减少外出吃饭，应对进一步的通胀压力啊。这是以上今天直播二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我们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叫恒大即将退市。恒大二当家夏海军有消息了啊！8月12号，香港上市的恒大发布公告说，香港交易所通知恒大，上市委员会根据上市规则决定取消恒大的上市地位。公告说，恒大股份就是恒大的股票，上市的最后一天是2025年8月22号。那么并将在8月25号上午9点取消股份的上市地位啊。公告说，取消上市地位之后，尽管恒大的股份仍然有效，但是股份不可以在港交所买卖啊。那么2009年11月，恒大集团的经营主体叫中国恒大，在香港上市，那么以700亿港元的市值成为当时香港上市最大的中国民营房企啊。到了2016年，恒大以3734亿元成为这个销售额啊，成为房地产行业的销冠啊。那么并且跻身世界500强啊，当时的总资产突破1000亿啊。2016年，到了2017年啊，恒大的创始人许家印以2900亿的身家成为胡润百富榜的首富，然后巅峰之后就是转折啊。到了2020年，中国政府开始启动去杠杆操作啊。到了2021年的8月，恒大财富暴雷啊。12月，恒大开启境外债务重组啊。那么随着恒大集团被揭发，他占用了恒大物业134亿的资金。恒大系上市公司开启了500天的停牌啊，那么恒大就开始有点呈现出这个不支的状态，开始要倒下的样子啊。到了2023年的7月，恒大披露2021年到2022年两个财政年度它的经营数据啊，因为它有2021年没公布，到2022年一起公布，结果爆出了一个8000多亿的巨亏。那么这个天文数字刷新了中国企业亏损的最高纪录啊。那么到了2023年的8月28号，恒大复牌，股价暴跌80%，跌掉了80%。当时恒大的市值剩下了不到47亿，只有46亿。2023年的9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对许家印采取强制措施，并且展开调查，刑事调查。那么其实呢，恒大财富暴雷，许家印就已经失去了自由，而且许家印在更早的时候已经被边控啊。其实中国绝大部分的富豪没有出入境的自由啊，这是事实啊，这是唯一能够安慰中国牛马的地方啊。到了去年的1月29号，香港高等法院裁决这个恒大，中国恒大破产啊。 恒大就成为香港上市公司当中最大的破产清算的案件。那么今年三月，恒大的清盘人起诉许家印、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恒大前总裁夏海军，总共加上这几个人，加上还有总共是七个人，还有另外几个高管。起诉书指出，被告在管理中国恒大期间，批准了2018年到2020年的年度财务报告啊报表，涉嫌违反责任，因此提出索赔。那么另外，清盘人早前已经向许家印、丁玉梅、夏海军等人追讨60亿美元的股息和酬金。那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冻结许家印、丁玉梅、夏海军等人全球范围之内总共600亿港元的资产，并且要求被告人遵从披露资产令。那么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成为逃出升天的恒大金主，所以最近传出他在伦敦投资5000万英镑购买了33套公寓啊，三套公寓的消息。而恒大集团的副董事长兼总裁夏海军则被认为另外一个成功逃离的恒大核心金主。那么最近有消息说，恒大债权人调查发现夏海军在哪？夏海军在加州尔湾啊，他的妻夏海军的妻子名下有3处加州房产，有4辆汽车，还有一部分这个信托资产，总价值大概是2400万美元啊。那么夏海军和他太太有一个孩子，现年12岁，他们共同在生活在尔湾。香港高等法院将夏海军的妻子追加为资产追偿案的被告，并且禁止处置上述资产。2024年的12月，夏海军当时就在内华达州购置房产。那么目前包括许家印在内，恒大高管有42人被警方控制，就不一定是抓，他可能是软禁啊。那有可能是要求他交就是定期向警察报告之类的。总之有42人被中国警方控制，夏海军基本上是唯一一个脱离了中国的高管啊。所以知情人士透露说，他从夏海军从恒大带走的资金可能比丁玉梅还要多。那么恒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前的很多年，夏海军作为恒大的二当家，他的收入在中国房地产行业首屈一指啊。2017年恒大高光的时刻，夏海军年薪是2.7亿，这个薪酬比很多上市公司全年利润都要高啊。就算是到2021年，恒大已经陷入资金危机，夏海军当时还有1.2亿的年薪啊，1.2亿的年薪。从2008年到2020年，夏海军在恒大的收入超过16亿，平均一年有1.26亿啊。夏海军在加入恒大之前，他在中信集团，中信集团是从东莞的总经理开始干，一直干到中信的华南集团副总。那么2007年许家印三顾茅庐啊，高薪厚职把夏海军延揽入恒大啊。那么加入恒大之后，夏海军提出进军3线市场，推出一个无理由退房等策略，所以恒大的这个销售业绩快速增长。08年恒大营收是25亿，两年之后就翻了10倍，203亿。2016年飙升到3733亿，超过万科，成为中国的销冠。08年恒大遭遇这个金融危机的重创，而且他首次上市失败，夏海军就陪着许家印去香港，见谁呢？见杨受成。杨受成就把他介绍给谁？郑裕彤。杨受成是英皇啊，大家知道啊，英皇集团。就介绍给谁呢？新世界的老板郑裕彤。那郑裕彤就答应投资恒大。 郑裕彤投资恒大，帮恒大渡过难关，然后09年恒大在香港上市。那么这个期间呢，当然夏海军就成为许家印的心腹，那么他当然高收入不在话下啊。2022年恒大爆出一个丑闻，就是恒大集团占用了恒大物业134亿这个现金。这个事件呢，夏海军成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所以夏海军当时就退出啊，退出了恒大管理层，辞职啊，辞职呢，结果因祸得福，随着恒大日益败落，夏海军反而成为几乎是唯一一个成功脱身的恒大高管。那么现在呢，香港也好，中国也好，都在找他，原因是什么？原因当然是要钱啊。那和夏海军在海外悠哉不同的是，中国地产圈最近最热闹的消息，莫过于各大房企开始折腾所谓的架构重组啊。所谓的架构重组，说白了就是换个花样，大规模裁员啊，通过缩减规模来应对这个营收啊、销售暴跌、价格暴跌、资金紧张的问题啊。那么有好几家头部企业，那么最近几个月陆续宣布这个调整架构。去年年底是绿地控股把原来的区域公司合并两大，一个是苏皖，一个是浙赣，两大事业部就整个的就打散啊，合并啊，一合并那当然就裁员。今年五月招商蛇口啊，裁撤了五个区域公司，全部由总部直管。今年七月万科撤销全国所有的区域公司，改为集团和片区两级管理啊，直接到片区了啊。那么有些央企甚至取消区域投资、区域营销等核心职能，让城市的总经理直接向总部汇报。那么这些动作的核心目的就是降低运营成本，通过减少人员和开支缓解财务压力。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就有60家房企宣布架构调整，那么平均裁员比例超过 20%。有猎头机构说地产行业招聘群每天有上百份简历涌入，但是岗位稀少，所以行业已经陷入了死循环。房地产行业下行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啊。那么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同比下降了 30%， 到位资金下降了 25%。 那么目前大多数房地产公司要么处于缺乏资金，资金链断裂，或者是资金链准断裂，没有资金运营，要么就是销售陷入停滞，没办法正常开展业务啊。那么这个局面持续下去，房企没有别的路，要么就破产，要么就是破产清算，没有别的路啊。那么过去20年房地产行业野蛮生长的时代就结束了，房企要开始为盲目扩张买单。那么就像一句话，但是实际上真正最先牺牲的是什么？就是员工啊，就是那员工。那么时代一颗灰啊，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啊。那业内人士提醒说，目前中国有30多家房企存在欠薪、项目烂尾的问题啊，你要是求职的话要看清楚啊，避免成为牺牲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讲北戴河。波谲云诡的北戴河会议行程过半啊。北戴河从8月1号开始啊，差不多现在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啊。那么中国政局也开始进入一个非常诡异的状态，尤其是习近平这段时间全部是神隐啊。那么中共出现了一系列令人玩味的事件。当然最炸裂的是刘建超落马啊。刘建超是习近平的心腹啊，但是呢刘建超似乎没有得到命运的眷顾，他总是棋差一招的错过关键岗位啊。所以可以说刘建超的落马是北戴河会议期间最大的一个事态啊。 那么从中共二十大到现在，落马的政局委员，你数一下啊，秦刚、李善福、何卫东、刘建超四个人，啊，那这四个人基本上都是中生代，啊，而且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那想当初二十大结束，习近平组建了一个清一色习家军的政治局。当时基本上你，当时我们讲那个有一个叫什么呀？这个，本来是二十五个政治局，原来是二十五个人，后来变成二十大变成20人，就是把那个拿掉，就变成20，补都不补了，所以清一色的习家军啊，那么似乎成了铁打的江山。但是这四位习近平的心腹落马。政治局委员失去了一个金钟罩的效果。你要知道，政治局委员在中共那是中共的领导核心啊，很少有政治局委员落马，很少啊。但是你看这一届上来，这才多长时间，就已经有四个落马。那新华网今天的头条叫《新华社政论》啊，我以前没见过，叫《新华社政论》今天的头条，新华网头条。叫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写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周年之际。这是一篇很长的政论，讲的就是习近平所谓的环保思想啊。但是这篇政论把习近平的环保思想拔高到什么程度呢？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理论的实践为例，引导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巨大成就，绘就美丽中国多彩画卷。最近，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这几个最核心的媒体官媒，出很多这一类的大部头的文章，啊。拔高再拔高，习近平所谓的思想，习近平有什么思想？习近平小说博士，那么其实呢，习近平上台到现在，对国家来说哈，寸功未立，只有烂尾工程，烂尾工程，劳民伤财的项目。但是你架不住他会抓权，会整人，结果习近平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但是他不会干事情。他天生就不会干事情，因为他不需要。结果他不仅不会干事情，结果他把事情搞砸。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习近平的心腹不断的落马，啊，外交部也好，中联办，啊，不不，这中联部也好，这个解放军也好，而且政治局还通过了一个限制决策咨询机构的条例。你要知道这个。决策咨询机构是习近平获得超级权力的政治平台，政局又通过一个这样的条例，你觉得很怪异吗？啊，那所以呢，于是大家就开始怀疑习近平大权旁落，刘建超就是例证。但是最近呢，中宣部对习近平的吹捧越来越狠，越吹越狠啊，那非常肉麻。今天这个新华网的头条就是例证，最奇特的是什么？20周年嘛，习近平的这个叫什么？金山银山就不金就是什么这个绿水青山就金山银山理论20周年。哎，国务院8月15号在北京开了一个座谈会，主题叫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开幕式，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座谈会。谁主办的呢？国务院主办，啊。正在北戴河度假的总理李强特地回北京开这个座谈，参加这个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发言，他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思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巴拉巴拉一大堆，讲了一堆话。他拍习近平的马屁，啥意思？啥意思？有点怪异吧？啊，然后是。《求是》杂志8月16号发表习近平的文章，题目叫《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这篇文章新华网放在头条，放的不是大头条，是这个新闻集的头条，人民日报也放头条。这篇文章其实是习近平今年2月17号他开了一个民营企业座谈会。这篇文章是那个座谈会上讲话的节选，我们当时就报过这个座谈会，就报过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当时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当时的核心观点是，习近平开这个座谈会不是去说服民营企业家投身中国经济建设。习近平是在这个座谈会上做自我辩护，意思是什么呢？他整个讲话意思就是，我很重视民营经济啊，我言下之意就是我没搞国进民退，啊，你再往深的讲就是，经济搞成今天这个鸟样不是我的责任啊，你从这件事情往下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今天呢，新华社发两条稿，一条讲是讲话的节选。一条是新闻稿，啊，新闻稿基本上就是打官腔，没有什么可看性。节选呢倒是有点看头，啊，节选总结就两句话。第一句话，我改革开放之初走上领导岗位，从河北到福建，到浙江，到上海，再到中央，一路走来，一直十分重视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关心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出台文件，我也多次讲话做出指示，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啊，然后打打打一大堆啊，我就不念了。这些基本方针政策已经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宪法和党章都有明确体现，我们将一以贯之的坚持和落实，不变，不能变，也不会变。这话怎么样？好听，但是是屁话。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不是别的党，共产党就是要把民营企业当政治敌人，从来没变过。从中共建政到现在，从这个社会主义改造，从三反五反到社会主义改造，一路走来，共产党始终如一打击民营企业。啊，随便说一个，国税局倒查30年税，远洋捕捞到近海捕捞，强制社保，这都是例证。啊，那问题来了。习近平这又是哪一出嘞？这2月份开了个座谈会还不够，现在这是8月份又来重新播发一次，这不够吗？这啥意思？今天又拿出来讲，北戴河那边还开着会呢，那不一定开会了，还休着假呢，你这边想干嘛？啊，当然，显然这些我们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关系的事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啊，简单的说，就习近平肯定是被批评了，甚至被攻击了。啊，那肯定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啊，落脚点可能是就是国进民退，否则呢，新华网、人民网拿这个来做头条，肯定几个意思啊，肯定不是自己想，这肯定是中宣部安排的。不是人民网跟新华网自己安排的，那这种操作管用吗？这种操作当然不管用啊！所以就是板子真的要打，你喊得多大声也没用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把这些事情放在这边正在开这个北戴河会议，然后呢10月份开四中全会，你把这个事情放到这个背景下来看，似乎就有点谱了啊！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正在拉支持，拉更多的政治支持，那有支持都要啊，就基本上的。所以呢，也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势力也正在被无情的削弱啊。刘建超，你看啊，这基本上格局就是这样。 习近平有一些他的优势，他制度上的优势，啊，建制上的优势，因为他毕竟是国家主席、总书记。但是呢，他这些事儿呢，他又说不过去，啊，他毕竟把事给办砸了。那这就是目前中国的格局，政治格局基本上就这样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有个小牌子忘了放了，来，我给大家放一下，看得到吗？看不到，真看得到吗？看不清楚算了，等会儿再回头再改一下啊。这个是我来推想推荐一下这个我们的 podcast 的账号啊，我们 podcast 开始提供 podcast 的服务。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在三个平台提供服务 ，YouTube 大家都每天都在看啊，然后我们还在 Patreon 上面提供服务。Patreon 上面提供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没广告啊，那没广告，然后呢我们在Patreon 上面还有一些其他的部署，所以呢，那个时候还有音频啊。那么现在音频我们就放到 Podcast 上面去。那么，所以我们一个是 YouTube， 一个是 Patreon。现在我们在 Podcast 上面，就是播客上面部署服务。部署播客呢是音频啊，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节目都在放在上面。第二个就是 Patreon， 主要是视频。那么 YouTube 主要是互动，如果你想互动，那你就必须在 YouTube 上面参与互动。如果你想看互动，也要在 YouTube 上面看。如果你想安安静静的看节目，那就 Patreon 啊，基本上就这三个平台，我们的服务就是这样啊。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节目覆盖更多的中国人啊。好，观点。普京是国际法院认定的战争罪犯，目前有通缉令，居然能大摇大摆地进入美国见美国总统，没人逮捕他，然后还能回俄罗斯，可耻啊！情况领导的工资不少，我们单位七月份发工资发的不够了，就只发年龄50岁以上，并且他们的工资都涨，其余人就没有了啊。观点：习近平关心民营经济，就像计生办关心中国人口一样。观点：座谈会就有两个主要目的，一，部分企业家风头正盛，通过这个会议告诉群众，习近平才是老大；二，要求这些企业家化债。化债，那化得了多少债？中国的债150万亿，中国的中央债加地方债150万亿，企业家有多少钱？化不了债，那化不了，那个债是，不是资本能够解决啊，只能通过资产来解决啊。习近平讲大局就是要你牺牲，这个说得好，啊，这就是这样。共产党一讲大局，就是要付出代价。你要牺牲你的利益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好，谢谢啊。在中共这么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下，社会民众到底到达压迫极限的信号是什么？压迫极限，还有就是国内房地产触底时会对普通民众和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第一个，没有什么极不极限的问题。你看到老百姓站出来反抗都是因为事件，不是因为我觉得压得受不了我就出来，不是这样，是因为某个事件。你比如说像江油就是一个事件，大家就出来了。那江油有些事件大家就出来，那或者其他的事件，你可以看现在平均一天我这只脑子一下子记不住名字。人权组织有一个调查平台，他们就每天都在搜集中国发生的一些抗议事件，群体事，就是中共叫的群体事件。 他每天都在统计。他统计这是去年年底的数据，新的数据我没看到。基本上每天中国有七起，每天有七起群体事件，不是有人拿得上去举牌，不是，是群体事件。所以实际上这个群体事件每天都在发生，而且发生了不少。只不过呢，我们不知道，这第一个。第二个，有些群体事件就当时就平了，就没有变成大事。有的变成大事，你就知道了，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并不存在说它的压迫极限、承受极限是什么，并不存在。你想一下，你要是拆了别人的房子，别人不反抗吗？肯定要反抗啊，肯定要上，要么就去上访，要么去这个那个，反正总要搞事儿，对不对？所以核心的问题，其实你看从江油你就可以看出来，现在老百姓并不害怕，为什么？因为他没什么可以损失的。原来经济好的时候，我这边有房子，我这边有工作，我这边有收入，我这边有财产，那老百姓有点顾忌啊，有点顾忌。你现在房子一看赔了，首付没了，负资产，他有啥顾虑？现在顾虑少了，顾虑少了，他就不高兴，他就会出来。所以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局面。而且，那你原来收入是经济往上行，大家都看得有希望。你现在大家都觉得没希望，没希望，我给你面子干啥？就不给面子了。老百姓就是这样的。至于说触底就是无数家庭破产，没别的。什么影响？这个很简单。中国的民众，中国的老百姓，73%的资产是房产，73%的家庭的财富是房产。那你想一下，你说的房地产要是触底，就是原来卖100万的房子，现在变成了10万块钱呗，理解吗？啊，可能是十万块钱触底，触底意味着他破产了呗。他破产，他如果他断供的话，那就法拍呗。那要不呢，就继续供着，反正你的忍受，你的房子由100万变成了10万块的这个结果，就是这样。回答上一集节目网友提问，大学生要不要去当兵的问题。我是国内大学99级入学，我们大三的时候部队来征兵，当时有个两个男生入伍，两个我都认识，一个混得不错，到现在一直在部队，另外一个我只在毕业后听别人转述，说他退伍后回到原来的院校继续学业，然而性情转变，十足的流氓相，学费也不肯交，横行霸道，系里拿他没办法。我明白环境塑造人心的道理，但不明白他究竟在部队经历了什么，以至于这样一个平和阳光的男生变得也面目全非。部队就是这样的呀，你以为部队是咋样啊？你说部队是个大学校，部队不是个大学校，部队是个大染缸，部队是个大染缸，好好的。这个广东话叫猴眼猴贼，你就别去部队了啊。观点，中共的语境里，国营和民营之别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因为中共的初心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在经济即将崩塌之际，再次把民营企业拿出来说事儿，实属党国无奈之举。这些粗壮的韭菜毕竟也是韭菜，是为中共必须消灭的敌人和对象。真正的界定是私营企业或者是私营经济。OK， 观点：中国的问题是系统问题，感觉中国的问题是系统问题，不是科技创新能解决的。比如教培和游戏这么大的产业，说灭就灭。国家政权的稳固和经济高速发展，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它系统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的问题？为什么？很简单， 如果这个国家是老百姓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你就不会说教培游戏说灭就灭，那里面有多少老百姓在里面生活呀？如果你是一个人民的国家，是一个老百姓的国家，你不可能干这样的事情啊，老百姓不会让你干这样的事情啊，对不对？你见过其他的国家说一个行业说灭掉整个团灭这个行业，灭掉一个文件下去就灭掉，只有共产党这么干的，对吧？所以中国的问题既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政策问题，它是根本问题。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它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的问题？就是一个，如果这是一个为了人民的福祉的国家，你怎么会干这样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呀！你去扒别人房子，怎么可能？对吗？你为了实行你的计划生育，扒房牵牛是你做跟你干的吧？你什么样的政策你都不能够去扒房牵牛？你国家要是为了人民，你怎么可能干这样的事情呢？对不对？你侵犯人民的利益啊！你侵犯人民利益多少？农民、工人，你说下岗就下岗，所以这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就下岗，你一分钱不给别人，你这叫什么政策？这是人民的国家吗？肯定不是人民的国家，人民国家不可能有这样的政策。你这样的政策说明你不是人民的国家，你怎么讲都没有用。所以中国的问题是根本问题，不是系统的问题，也不是政策的问题。你到底这个国家是为谁的啊？观点同时面对经济危机，盲目跟随其他国家推行产业升级或者是结构性改革，很有可能会加速本国劳动人口的失业问题，一味的追求脱离本国人民实际生活需求的所谓高端制造业，特别是举国体制上来蛮干，会加速产能过剩，并且让失业人口越来越多，经济危机并不会得到缓解。在这个背景之下，从需求侧发力，直接增加他们的收入，同时加大社会保障，发展和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并且重视保护能容纳大量就业的低端产业非常重要。这个就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说为什么中共要发展高新科技，而且举国之力去发展，动用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里面去，那些钱其实可以拿来干什么？给老百姓解决就业问题啊，医疗的问题啊。你看那个医院门口多少没有钱治病的孩子啊，那为什么这个钱不给他们，要去搞这些呢？共产党跟别人打啊，跟西方干啊，他要跟西方干啊，他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共产党拿来实现他想干啥的工具啊，不是人民的国家。我还是那句话，根本问题的问题。你看全世界有几个国家搞高新科技的？没几个国家，大部分国家不发展，为啥？我花那个钱干啥？别人有我去用呗，我又不准备跟美国打仗，我跟他翻脸干啥？道理就在这里。中共准备跟美国干的，为啥？他就是共产党就跟美国干，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啊，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所以把美国干翻，把美国干翻就把资本主义干翻了，这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啊。就这个道理，他为什么发展高科技？你以为跟老百姓有啥关系？跟老百姓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那都是实现共产党的政治愿景，你以为是啥？所以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他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投那个芯片产业10000亿不行，再来给10000亿，10000亿不行，再给10000亿？他娘的，那么多10000亿，你看看老百姓有饭吃吗？老百姓现在这个医疗医保不行，社保不行。对不对？退休金要又出问题，你不肯给，不就强制社保呗？这些问题都是从哪里来？都是从国家根本来。国家根本的问题不解决，这些政策问题就解决不了。你一个个谈没得谈，今天冒出来一个，明天又冒出来一个，你怎么谈得过来？观点：中共对于民企事需要你们，是我们无奈的选择。消灭你们是我们终身的使命，就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啊。王老师刚报道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手机收到群发短信， 8月15号举办全国生态日活动，省发改委发，看见没有啊，这就是搞这样的活动啊。李强去开的座谈会就讲这个。众所周知，没有民营企业参与创新和竞争，国内所谓的央企国企能有多大作为？100个人里面80个都在混，80个里面还有一半在躺。民营企业的各项政策不落实，逼到走投无路，自己饭都吃不了，还不跑，不换个地方吃饭。亲戚在重庆的一个单位上班，他说网上的水军是水军，不仅仅有专门的单位在做，其实中国政府的每个机构单位都有专门的一些人在做水军。是的，每个单位都安排人，就是有专门的水军。水军在哪儿？在福建啊，福建有个基地啊，那里有很多的水军，那是有组织的。我们是天天都跑得来骚扰我们，就那帮孙子就从那儿来的。然后每个单位都有一波水军轮流值班啊，干这个事情啊。那有的人会在群里发任务，比如今天出了某个舆情，要求他们去发布评论，而且真的是5毛一条啊。另外，他们还会和别的省这种水军进行交流比赛。是的，这就是中共在水军上投入巨大，但是用这种方式呢，不觉得，大家分摊一下啊。请问王老师，我一个困扰很久的问题，不知道父母是否爱我。小时候他们对我挺好，但自从我结婚之后，他们开始各种问我要钱。他们有自己的退休金，生活也没有问题。刚开始我觉得他们不容易，也尽量满足，但是越来越发现，他们除了要钱，从不联系我，更没有任何问候，也从不为我打算什么。有一次我没钱给，他们破口大骂，说了一些很侮辱我的话，甚至让我离婚，让我找个能养他们的人。啊，那就是他不爱呗。啊，那没什么困扰，就是不爱呗。他们更爱自己呗。这种父母有吗？有啊，有的是呀。啊，有的是啊。听起来很残忍，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你要了解一些真相，啊，要了解一些真相，不是每个父母都能够做到爱自己的孩子超过自己的，啊，还是有很多父母，例子就很多了，我就不说了啊。情况，我曾经是位小微企业主，很多企业家是靠自己的诚信担当、心胸宽阔、超级创意做起来的，党政根本给不了什么资源，没给过什么资源，怎么给什么资源？没给过啊。观点，只有知名的企业家出事，外界才会被广泛的关注讨论。其实在中国，你不需要那么成功，也会有如此的下场。我的一个亲戚，他在当地经营着相关部门颁发的独家经营权的生意，期间和外地同行发生纠纷，都选择报警处理，结果这些由警察认定为合法的行为，在扫黑除恶运动中却成了他们的罪证。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成为黑社会团伙。最可笑的是，当地政府政法系统自知理亏，在庭审直播时的标题都不敢写涉黑，只写寻衅滋事。我现在都记得为我们的辩护律师说的一句话，他们唯一的错就是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他们只能拼命的工作，才能让亲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就是这样，共产党干这种事情，那不是一星半点。所以中共最有象征性的部门是什么？中共最有象征性的部门就是信访办啊，信访办，那个是个明明不帮你办事、不解决你问题的部门，但是他又放在那里，给你一线希望，啊，所以全中国的那些有冤情的人都往北京跑，然后中间又有各个省拦路、围追堵截，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就是 无数的中国人往北京跑，找一个不能帮他解决任何问题的一个部门，叫信访办。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各个省呢又派无数的人，投入无数的资源去堵截这些人，就形成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是猫捉老鼠，这个老鼠真的跑到那里去，其实是没有气势的，那个老鼠板上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所以你觉得这就是一个谎言营造的一个世界。其实这些各个省的人，他为什么要去拦路堵截他们呢？这很奇怪吧？因为他一票否决。就当你的上访的人数超过某个数额的时候，这个你这个省的领导就没有机会再升迁了，这叫一票否决。这是谁发明的？胡锦涛发明的。胡锦涛用这个方法来收拾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听话是吧？我没根基是吧？我来收拾你，我搞了一票否决，大家都吓着了。那所以呢，就一个虚假的故事，然后营造了一个虚假的行为，但是大家实实在在的投入，就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幻觉，是个谎言，啊，整个都是个谎言。往这个信访办是个非常传神的一个部门，就能真实的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特征啊。观点，我在想，现在社保这一波，如果真的锻炼出老百姓之间的互助氛围，员工真的不告公司，这是个好现象。这种互助机制培养出来，离革命就不远了。我不觉得能够培养出来啊。第一，这些老板不会相信所有的员工啊都是跟他一条心的，那是不能相信，那中间的牙齿印不知道多少。所以第一，这些老板肯定是不相信啊，肯定会有人搞他。第二，真的会有人搞他，真的是会有人搞他啊，这个我是知道，我干过企业，我很清楚啊，一定会有人搞他。那你怎么办啊？你得假设有人搞你，假设有人搞你才行啊。观点：中国股市为什么涨？因为经济拉不动，只能拉股市。我觉得中国股市根本不值得讨论，为啥？那就是个骗局，连庞氏骗局都不是，那就是个骗局，就是纯粹的骗局。庞氏骗局还给你拉几个涨停板给你看看。这不是连骗局都不是，连庞氏骗局都不是，就纯粹的骗局。观点，这次社保政策和租房税最后一定是蝴蝶效应啊，我们不着急，我们慢慢看。我们做看新闻我们就不着急，不要着急，天天等，天天要问结果，我们就等它结果慢慢出来吧啊，好吧。对墙内的一般民众来说，被逼认罪缓刑出来一定申诉，已经是他们对冤案的最大认知。可怕的是大多数人只是在玩你法我笑的梗，根本意识不到这几个文字背后是对整个社会和个人意义的意义是什么。情况，我弟媳娘家二哥的孩子，哇，这拐了几个弯。弟媳的娘家，他二哥的孩子今年暑假参加体检，准备报海军。他说孩子技校毕业，同宿舍的都想当海军，天天锻炼身体。我弟媳也挺自豪，我想跟他们说锻炼身体给政府当炮灰，但后来想想丛林社会长大，没有接触过不同的观点，不知道真相为何物，只从短视频里了解周围发生了什么，还是不说了，说了只给自己添堵啊。王老师，我说一下我听你节目的心路历程。最开始只是听新闻查座 OK， 觉得这个节目植入主题有点意思，然后听一些每日节目里的标题感兴趣，而且会把进度条拉到主题那个时间段，就是不听每日新闻啊。那么紧接着就是听起了网友的评论，每一次听评论还记得震撼到我， 心想居然可以大家一起讨论，而且讨论里不论是王老师还是网友的观点真的非常棒。那现在每天两档节目必听，每天最重要的是听王老师节目和大家的讨论，我爱人现在也非常爱听你的节目啊，谢谢啊，谢谢啊。观点王老师你好，王先生你好，我们都是60后，每天坚持两档节目，并且转变成音频转发给我的朋友，他们再转发给他们的朋友，你的节目像一盏灯照亮墙内很多人，不敢当啊，不敢当。我们有你的节目陪伴，抬起头来相信未来，祝愿你的节目越办越好，我们永远支持你，谢谢，谢谢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